欢迎收听越来越快乐 Hikers High， 这是一个有关登山、健行与生活分享的线上广播。我是 Ariel。
嗨嗨，我是主持人阿布。Hikers High 越来越快乐，相当适合登山经验零的新手收听。老鸟在这边也可以听到关于山难议题、靠背山友与向导检定的心得分享。
我们的主题很多元、很生活化，希望能以最轻松的方式陪你度过没有办法登山的日子，让我们在山下跟大家一起越来越快乐。
哎，我们超级期待第二季耶！
对啊，你值得期待。就是台湾更漂亮的身处这样子。
已经确定会开拍了吗？还是还在筹划中？
筹划中啊，但是公司已经允诺要拍第二季。
因为我们其实有看到一些之前访谈詹哥的一些文章，那詹哥有提到过啊，在台湾目前的节目，您是认为说没有办法有足以代表台湾的作品？
我那时候跟公司提群山之岛这个概念，你看群山之岛这个名字是我取的。然后那个不去会死的他们是导演曲。那当初会起心动念是说，我们想要拍一个行脚的纪录片，是让国外的人去知道说台湾是一个山的岛屿。国外的人第一个他们要分清楚台湾跟 Thailand 就已经很累了，然后我们整个国家的 image 的宣传，大概因为我们是一个人的社会嘛，我们会 focus 在比如在101啊， focus 在夜市
啊，
focus 在台湾大城小乡的这种人情味啊。但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我在这边长大，我觉得这些东西于我而言都没有办法代表台湾，我也对他们没有那么强的认同。但是我记得我爬上旗来的那一刻，我也是就眼泪就流下来了，因为我在那个奇来的山脊上面，你同时看到台湾的左边跟右边。当我看到花莲世界的灯火的时候，简直不可想象。我就站在台湾的中央山脉的脊梁上面，我脚下这个土地支撑着我看到台湾的左边跟右边。
哦，我在奇来上也有看到哎、欸，我懂那个感觉。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想说，那个怎么会是台湾呢？台湾应该是占土地面积最大，而且可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然后也最没受到各种人的文化所影响、所支配的地方，这就是台湾的自然。所以我群山之岛那时候的概念就是，我想要告诉大家，台湾是一个特别的地球的某一个时间点上所创造出来的一个稀有的岛屿。我们是北回归线上唯一有这么庞大绿茸茸一片的岛屿。我们是针叶林分布的最南，我们是南方植物分布的最北端。我们在很短的高差里面有4到5个气候带的植物林相跟生物。对，这么漂亮了，你只要爬一个山
什么都看到了。
对对，你会看到非常复杂而且多样抒情的这种地形地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岛屿。如果你走南湖东峰，然后走那个林线桃赛峰去走
马鼻山
回来，然后你走下面的大浊水南溪的溪谷，你看到南湖东南峰上面那些累累的白色的巨型的大石头，那个就是海洋戳动把它撑起来，那个就是台湾。千万不要告诉我101是。我刚刚跟你讲，我走过那些山脚点，当然我一堆朋友他们都鄙视这种爬百岳的人啊，但是我是说，其实我走到山脚点上的时候，因为那是高相对的高点，你其实你的身体里面有一种对台湾轮廓的大概的掌握。很难说，我也许我爬完百岳之后，我跟出版社的老板讲好，可能会写一本百岳的书，就是每一座山头的最后200公尺上去的那种。其实你好好稍微把握一下，这样每一个山对你意义都不一样，因为它每一个山上去最后那一段路都不一样。你应该去了叹息湾，你应该有上玛丽加南这边的经验，然后另外从玛丽加南北路再爬上玛丽加南。玛丽加南是我的 sweetheart， 然后我的 soul mate 是义熙晴马志，
都这么难的山
也没有啊，他没有很难啊。我是觉得台湾的白岳其实
难山段不是吗？
你爬完之后，你其实觉得台湾的白岳其实都不难，所以我们就只是走山而已，你也不需要什么攀登的技巧，其实你也不用那么大太多的恐惧。假如你能够负重的话，你其实完全不用怕。
嗯
哼，我像雪阳啊，或像那个秋豪啊，他们一个人可以背个四五十公斤，你其实足够的东西，你碰到下雨就扎营啊，
对啦，
食物就吃啊，然后你也不用担心。像以前我刚爬山的时候，没办法洗澡，痛苦。我们现在有水就去洗澡，太爽。
真的假的？
你是太喜欢没洗澡吗？
没有啊。
你怎么？哎呦，你神！
他们前三天有下雨了，所以身体就已经处于比较湿冷的状态。
可是你走马博这次最担心的是没水，你知道吗？我所有的朋友，
对对对，
我那次去马博，传说马博阿斯山没有水，所以我们从那个中央金还是北洋金，每个人都多背六七升的水上去，所以走那个秀马恩布的时候快死了。
你跟 Ariel 一样，Ariel 他也是预防没有
水，背
水
背水背了三公斤。
哦，对，我那时候最高背到28公斤，但是
哈，光是水，
重重啊，重重啊，
然后吓我一跳。
但是28公斤很惊人呢，
还真的非常重，对对对对。
所以我啊，背到马博拉斯山顶，然后我们就放下背包，又跑去盆居嘛。
嗯哼，对，
盆居后来倾盆大雨，湿透了。不，那个时候是我体能最好的时候，我现在大概碰到那种状况也是非常非常难过。
嗯，
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在台湾的百岳其实都不难啊，比较难的是真的是我们朋友他们那些探勘。
对啊对啊，
百岳其实你有备而去的话，路径清楚，然后有山屋有帐篷，
小心专心就过得了。欸，那聊完了台湾的百岳，我可不可以进入下一个话题？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原植跟钟汉过过他们要去那个巴基斯坦登 K2， 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他们的预算很精简嘛，所以说他们本来是打算独自去攀登，然后也没有想要雇用很多学巴人，然后也因为詹哥这边知道了，还有一些设计圈的朋友们知道之后，就决定希望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所以就开启了一个 K2 Project。
嗯，
这个8000计划。
嗯，
当时詹哥是基于什么样的想象？会发起这样子的计划为这两个年轻人，
欸，我觉得其实是为一方面是为原植跟阿果，另外一方面是为另外一群更广大的年轻人。
哦，
欸，就是说我其实用这两个年轻人的故事要跟大家讲，就是说生活有神圣跟世俗，神圣就是你勇敢的跨出你认知领域的边界，去知道那个你还未曾知道的事物。
嗯哼，
就是神圣 sacredness， 你要知道超越你生命边界之外的事。世俗就是你永远安顿在生命边界之内，所以英文叫 mundane， 就是你每一天做你已经知道的事情。那我其实是想透过 K2 化解这个事，去提醒台湾一堆年轻人，相较于这两个年轻人，他们要去挑战一个生命临界点之外的事物，大家的活着是不是缺少意义感？
嗯，
所以 K2 Project 的重点其实是在于去召唤这些捐钱的人，让他们在捐这个钱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自己生命也应该起一点小小的变化。我要去向往那个我未曾知道的那些事物。也就是说这样你才会丢这个钱。
对，
所以意义感的建立是在，我是觉得第一个是说它是 K2， 如果它是圣母峰我就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因为 K2 我从小到大知道这个山它有一种神秘的哲学的、地理学的、景观学的、地质学的各式各样的一种神秘的魅力，因为它是地表上最大的锥状体。
嗯哼，
所以它有一种神圣感，它就好像宗教意义的祭坛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很能够去沟通我刚刚讲的这种神圣跟世俗的概念。所以你刚刚问我说帮助他们，我就与其说帮助这两个人，我觉得其实我们来帮助这2300个后来捐钱的人， 也就是说提醒生命仍有可为之处，你应该当下跨出你已经熟悉的边界。我是觉得他们捐钱就表示意识到，
嗯哼，
他们其实在等待一个在社会里面某一个正式的发起点而已。
欸，那现在这个计划还是持续的进行吗？
因为我们当初募到了620几万嘛，
是，
所以他们第一次去 K 柱，但后来就 K 柱没有爬成功。
对，
那阿果今年可能要再去了。那阿果他昨天跟我讲，他在道拉基里撤退，因为一些状况这样，但他准备回台湾来，但是七月的 K 柱攀登季，他打算要再去。然后有一些部分的钱是这次还有在用到了，但是在 K2 Project 之后，其实私底下我私心是说先发动一个群众募资，但是真正支持职业登山家的，你不可能每一次都来募资嘛，募资只能有一次，因为这个梗你只能有一次这样。所以但我希望说那一次在募资的社会动员里面有企业会注意到这个事，因为全世界其他各国的登山家他们其实都是企
业赞助，
企业赞助。那这一次就阿果这次去爬，他就有橘子赞助他，
嗯哼，
所以未来的整个赞助可能就是走企业赞助了。那 K2 Project 就是再也不会再去募资了啦，
嗯，
但是他就是一个粉丝专业，他让原子和阿果他们两个继续经营，看他们职业的登山生涯要怎么走。原子可能会去走技术攀登路线，可能爬阿尔卑斯北壁之类，那阿果是要完成14座8000，这个 project 就一直在那里，就他们两个人一直在那裡。
嗯，我们都好想参与哟。有啦，我们有在参与啦，至少有 follow 他们的这个 K2 project 的粉丝专业。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啊。
嗯，我觉得这真的是支持冒险的一个活动。就像张哥提到的，我觉得台湾可能从小我们的教育啦，应该说我自己受到的教育，就跟冒险这一块完全是脱钩的，应该说几乎没有这个方面的启蒙。欸，
对，因为台湾基本上这个岛屿我们的核心意识形态是安全的。我们是山海的岛屿嘛，哦，我们台湾四周环海，我们的海岸线蛮长的，相较我们的国土面积比例，我们的高山蛮多的，是在东亚这个地方最高的所在。但是我们台湾人90%人是爬山的，90%人不会游泳。
您说现在吗？
应该是哦。我记得我曾经看过某一个人口普查，他们会做这样的数据。我们问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大概也知道。
嗯，对啦，就像我家人也是，大部分都没在爬山，应该说全家人就只有我在爬山吧。
哦，
家有多少人游泳？
也真的不太会游泳。欸，真的
丢到海里面可能都
对，我可以丢到游泳池里，你要把我丢到海里也不行。
你是说海泳的话可能不行了？对，一般游泳池，我记得我们国高中的体育课好像有强迫，不能说强迫啊，就是一定会排游泳课。
有要游过会游，没有没有，那也不算会游，它就是你游过50公尺你就可以毕业。
啊，也对了，因为应该说只能够在游泳池的环境下游泳，如果把你穿着衣服丢到海里面，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会游了。
我刚才讲过，我们其实是被人所养大的。
嗯，
我们一个台湾的小孩其实被人所养大的。那我们人里面主流流传的意识形态就是，你最好不要去做冒险的事。你的存在其实是整个社会供养你，所以你如果浪费你自己的生命去做冒险的行动，或甚而产生一些受伤或死亡的情形，你其实是对社会带来负担。
嗯哼。
对，所以我们最常反对这些登山山难的这种新闻，都是非常经济语言的，啊，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嗯，应该说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好像所有的极限活动，不管是登山啦，或者是甚至潜水、攀岩啊等等，都是有受到一样的眼光啊。
所以你可以知道，台湾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场域，大概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目光短小。
哦，
因为我们很 safe， 那我们的 safe 必须 under 在我们过往有一种生命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做各式各样的制造业的代工，就是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就是台湾就是工厂，那工厂里面不管是3班4轮还是2班4轮，我们生产线你如果一个人缺席了，整个生产线会受到影响。
嗯哼，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集体化的建构的人生，就是说你其实是为了大家而活的，你不是为你自己而活。那相对而言，冒险纯然是对自己的一种成长式的渴望，所以冒险从集体的人生来看，你就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但是从个体发展的人生来看，那个是你成为独一无二的人必经之路。
可是所谓的冒险也不是等于不怕死吧？
冒险应该是这样啦，就是原子讲得很好，冒险是你在你做尽最完善的准备之下去面对风险，这叫冒险。一旦出现它最坏的结果，你也是接受。但是它的前提是你必须做尽你能力所及的最完善的准备。但是重点，我其实在研究，这是他啦，但是我是在研究在冒险的那一刻的现象学。就是人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你其实人会长出一种独属于你自己的力量。
哦，
很简单啊，你走到楼梯间你要摔倒了，你身体马上就会长出你对应的姿态，要回避最小的撞击。
嗯哼，
你在爬山上，你看到大家摔倒的各式各样的表情嘛，你应该可以，如果在爬山也可以看得到，其实你身体会长出技巧跟智慧去面对那个危险，所以危机是转机。当你面对一个高风险性的抉择的时候，那一刻也就是你身体的智慧动能最强大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冒险最终会有快感呢？这些冒险者他明知冒险的代价非常高啊，可是他们一趟回来还是会再去。那个重点就在于，那个冒险这件事，它有它的我们讲说存有论上的意义。存有论 ontology 哲学里面讲存有论，存在的存，
存在的存，
拥有的有。存有论，存有论就是你觉得你是一个活得稳当的人，然后对这些冒险家来讲，活在平地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所有东西他都不能控，你会被车撞到、哦、但是在冒险的世界里面，所有东西就是你在掌控，那种存在感、哦、那种自由的感觉。
那我想请教一下詹哥，你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体验，有哪一段的冒险经历是让你最印象深刻的吗？
最印象深刻就是我当兵啊。
哦，所以不是爬山，是当兵。
因为我不是在大学就在搞这些嘛，对不对？反政府运动，所以就被列管了。
嗯哼。
然后当兵的时候就被刻意的安排。
真的假的？
对，我就去当空降部队，所以我第一次跳伞，第一次坐飞机要从飞机上跳下来。我前九次坐飞机都从飞机上跳。哦，然后
这震撼很大哎、欸，
这震撼很大、啊。我还记得啦，这个故事也很经典。我在嘉义旗顶的新兵训练中心受完训，然后我一个人在抽签下部队的时候，我一个人独有两支签。我一个人
只会抽一次签，可能一签就定生死了。
对，但是我一个人有两支签，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本职学呢，我是台大图书馆系，
是，
就我以为我蛮幸运的，我可以有
文书兵
军中的图书馆。
啊、
嗯，就有一个九字头，一个八字头，我抽到的是8861。那我们在新兵训练中心，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号码叫8862，因为你有什么园区啊、申诉啊、什么寄信到886啊，什么赵忠偶信箱这样。8862就是陆总部，陆军总司令部在桃园龙潭。那我想说，我抽到8861，差一号而已，
感觉很近
哦，感觉我应该是去陆总部的图书馆。结果下部队的时候，有军官来带兵啊，然后我们在旗顶那里上火车。在龙潭在北边啊，我应该上火车应该往北走啊，结果没有呢，我是往南走。哇，这下就有点忐忑，我想哎干，那是不是陆总部的图馆是在南部还是这样？
所以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啊、哦、
不知道，直到带队官把我们带到，我记得是深夜啦，
这么晚到深夜，
屏东六块厝这个地方
哦、
啊、那个小站在屏东站之前的一个站，然后六块厝、嗯、过了高雄下滂沱大雨，然后我们被用小跑步带到一个巨大的仓库前面，然后带队官那时候晚上已经1点，就叫我们，你就打开背包，拿出行军毯，就地就睡觉这样子。早上5点半就吹那个叭叭叭叭起床啊，吹的时候我眼睛睁开了，我头上有一个巨大的怪物这样。
什么东西？
等你坐起来看，那个东西叫做螺旋桨。
哦、
我睡在一架 C119的下面，肚子下面。
我昨天进仓库，因为太暗，没有注意到，
就是飞机的仓库。
Uh-huh.
然后我们就开始被管制通讯，因为你进到空降部队，他怕你动员家里人去灌输，因为危险，所以你就不能对外联络。那我们就受了9天的展训， 接下来连跳4-5天的伞，两个礼拜之后，我就变成可以秀一个伞盔的空降部队。
嗯，
所以我在9天之内就瘦了4公斤，因为非常忐忑。你刚刚问说，我最怕的冒险就是，哇，你想尽了各式各样最快的状况。但是我跳了第一次之后就 OK 了，因为我们是模拟那时候反攻大陆，所以我们的119从屏东机场起飞之后，飞到澎湖之间来回要飞2.5小时，因为模拟。啊，那个飞机里面没有空调啊，全部是那个油烟的味道，又颠簸啊，所以20分钟内就有人吐了。接下来2个小时，大家吐成一团，
天哪！
就一直在那边绕。所以最后要跳出来的时候，其实你既恐惧又渴望啊，因为你
赶快离开那个臭酸味、
那个
的密闭环境。
但跳出来的时候，引擎的杂音没了，喧腾的臭的味道没了，啊，突然很平静、很安稳，你像是一个钉子一样被钉在半空中。因为闪开了，我们会有练习，1秒钟、2秒钟，闪开了，哇，那一刻是我最幸福，从最极端的恐惧到你最极端的幸福，在几秒钟之内压缩。所以我一直觉得啦，你就向你人生最恐惧的地方前进，就是成长。
哇塞，可是向人生最恐惧的地方前进，真的太需要勇气了。
我想哦，成长这个欲望是一个巨大的引头，它可以帮助你克服说恐惧只能被欲望所征服，恐惧没有办法被消除，恐惧只有被一个更强大的欲念 overcome。
哦，我这一段要重播听10次，我要一直记住这个感觉。
不，这个你稍微想一下就知道，思考就好。这个是尼采，凡杀不死你的必让你变强，对不对？这尼采讲这个西方个人主义在发展的时候，你想想看，那些冒险犯难的人他们怎么去冒险？如果以台湾人这种角度，我们世界上不会有冒险的事情。
欸，可是你刚刚提到说恐惧终究会被更强大的欲望所掩盖过去嘛？
对，被征服了。
因为我看漫画，三哥有看那个猎人这部漫画吗？
没有啊。
它里面有一段台词是说，驱使人前进的是欲望，使人停下脚步驻足的是恐惧。嗯，因为你刚刚讲这一句，我联想到说，欸，其实很多人譬如说像要谈恋爱要告白，告白可能会失败，联想到告白失败可能就没有办法，连朋友都做不成，就不会去告白了。所以我刚刚就在想，欸，你讲说欲望会盖过恐惧，可是我并不这样认为啦。很多时候可能人就真的会趋于恐惧之下，就不会去做那些他其实他想做的事情。
对，那表示你还没被真正的欲望所诱引。
哦，
情感关系没办法这样做类比啦。哦，也就是说你在冒险这件事情上面，因为冒险其实是你跟自然的关系，你哲学信念想要最原始。当我们讲人与人之间那种冒险，就不是我
哦
我料理的事物。这冒险譬如说你去海洋，譬如说你去太空，譬如说你去高山，譬如说你去极地，对不对？我们讲这种冒险其实都是人跟
自然
的关系嘛。它的危险在于说，因为它处于极端状态，所以它可以夺去你的生命。它对失误的获完率的耐受度很低，你一次失误你就可能 get out 了，对不对？这叫冒险。那相对的是说，你在面对这个危险的时候，你全神贯注，你用尽你身上所有已知的跟不知的能力，那你最终不管是撤退或者是过关，它都会带给你巨大的自由的那种舒畅的感觉。
无论有没有成功，
即便是撤退也是，哎，撤退是你原来如果再走一次，哎，不是简单的，
哦，对，对于登山来讲啊，
对不对？而且你可能有些地方不是 A 进 A 出，那个撤退恐怕困难度也很高。因为我从小就读登山故事，我读这些故事非常多，我只着迷在这里面，所以即便撤退也是需要非常非常英雄气概的事情，撤退不亚于攀登。我的意思是说，人跟自然之间的这种自然，你突然有一刻你会觉得，哇，自然允许你做这个事，一方面是它允许你，那一方面是你也长出了一种新的能力，可以接受自然伸出的手，这两边都要有改变才可以。也就是说，你能够爬上 K2， 那一定是自然允许了你嘛，那一定也是你超越了自己嘛，对，这个感觉是很自由。你在人类这个病的类属里面，你是独一无二的幸运儿。
嗯，
那 Ariel， 你会想挑战6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吗？
我直接跳到6000公尺，是不是？
台湾已经有3000了吗？
譬如说我们潜水好了，我们台湾海洋嘛，现在台湾很多年轻人在开始挑战自由潜水。
对，
就像以前我们看电影《碧海蓝天》里面那种，你看是在我那个年代，没有人敢去做这个事情。
嗯，
这种是一种极限运动啊，就是你人跟自然在对峙的那种状态之下，自然给了你机会，你又抓住了它，这是一种无比的自由的感觉。你会觉得你这一趟回来，你回到台北，你看这做捷运的人，你觉得每一个人都被手镣脚铐绑住，他们没有像你经历的那种自由。你曾经那么几分钟像一只鸟一样，或那么几分钟像一尾鱼一样，这种自由他们无从体会。
真的，这是真的，
是吧？哦，
我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播给让那些不爬山的人听到这一段。
我们差不多要做一个最后的 ending， 我会回到一个现实一点的问题。詹哥今天第一次来我们的小仓库，我们在做这些三月的 podcast， 詹哥有没有什么建议啊，能够让我们的节目越做越好，跟这个山的连结越来越强烈之类的啊？有没有什么给我们的建议？
建议哦，我是觉得你们只要访问越来越多的人，去找这些比较痴迷的人，就是每一个人讲出他心中对山原本说不太出来的那一个部分，我觉得那个就功德完满。
说不太出来的部分是指什么意思啊？
你没看到，你没有看
山对你的意义这种
问题，
是不是一直问这个问题？
对不对？你没有看吗？
有啊有啊。
指导员那个我们导演，因为他拍到最后他也有点焦虑了，因为你们看到这个成果完全是我们出发之前没想到的。
有 Howard 有跟我们讲说他没预期到会这样子发展。
对，所以 Howard 也是蛮焦虑的，对每一个人都做这样的拷问。可是你会发觉说每一个人其实在回答上面其实都有障碍，对不对？
对
对，有一种
不知道
就是
怎么讲
unspeakable， 我把它称之为没有办法言语的。因为是这样啊，我刚刚讲过嘛，人最原初的成长状态是你面对自然，你面对自然，自然他教给你什么东西，或者说他给了你什么讯息，他不是透过语言啊，他透过温度，他透过气流，他透过变幻莫测的光影，他透过你看到自然的这个形貌，你可能产生了随之的想象，有动物穿梭进来，然后有风暴，所有这些东西它都在你前面上演，你在这中间你可以领略很多事物，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自然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它不是透过人的语言，所以当你要回过头来去描摹你的那种情绪的时候，你会找不到恰当的字眼。如果他马上答得出来的，干这个就是排演好，这些人他处于失语状态是必然。
嗯哼，
我看过非常多老外，他们在访问这些资深的登山家，就是他们碰到的状况跟浩尔去访问原子三教育他们其实是一样。就虽然他们清楚知道自己要在山里面是比较快活，可是当你要回答山跟你那个最直接的关系的时候，你找不到语言来形容。除非你回到山下来，你用尽一些哲学的方法，用维根斯坦的那些方法，你找到一些概念的反差来跟你讲，比如说我大概会用一些方法来跟你讲，我比如说我讲这个东西是 unspeakable， 你大概可以捉摸一下，就是说啊，他就是，比如说你对一个女生，哇，你被她着迷的时候，你除了我爱你这三个之外，你还能讲什么？讲不出来嘛，对不对？但你换另外一种东西，你就可以讲很多了。音乐，我爱你只有三个字，可是情歌300万种有吧？
嗯哼。
对，你 melody， 你用不同的载体就出来了。所以为什么群山之岛音乐很重要？那是
哦，
对，因为它带动你的情绪。
那我不免俗的还是问一下山哥，就是山对你来讲的意义是什么？
山对我来讲，对我来讲有点像是教堂，在里面我得到城市社会里面没有的神圣感。你说进化也有。我面对一个空景，我可以坐2个小时，我都觉得那不是一个单一的景，而是无穷丰富的景。
你们刚刚说的进化是干净的净还是进步的进啊？
干净的净，
干净的净啊，
那叫 catharsis，一种清洗，一种灵魂的清洗。
嗯哼，
三对我来说是没错。
不过 Aaron， 你刚刚提到另外一个进化，也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啦，这是我自己的答案。就三，我更认识我自己。我更认识我自己，这也是另一种层面的进化了。你也知道我的座右铭嘛，就是那个希腊神殿上两行字：“认识你自己，凡事勿过度。”那这句话是我在大学上哲学课学到的。那我就觉得这两句话非常的受用，就是无论任何时候，这两句话都用得上用场。 因为认识自己这条路真的是无穷无尽的。我在大学，我可能就想做一个百万富翁。那我出了社会，我可能不想工作，就我的欲望一直在变。我自己这个人的外观或许变化程度很小，但内在也一直在变。就认为认识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凡事过度也是一样，你也不能说为了认识自己什么事情都不做，整天在那边空想，然后因为找不到答案就什么都不去做。对 ，anyway， 反正有点扯远。我觉得这两句话对我来说，我会当一辈子的座右铭。借由爬山这件事，我是真的可以更了解我自己。
OK， 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詹哥来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期待《群山之岛》第二季的上映。到时候我一定要去看首映会，我这一次错过了第一部。
你知道我们本来首映会要安排在南
哦，
在圈谷，
那也太酷了吧！
蚊子剧场这种感觉吗？
对啊，对啊，
啊，
对啊。
那第二部可以考虑吗？
就是公司他们那时候很多担心啊，所以最后还是跑去光点。
那第二部有没有机会去南湖？哎，可是南湖去过了，要去别的地方了。
那个第二季再做完再想吧。
好，有任何我们帮得上忙的地方，请多多指教。好，谢谢詹哥，
谢谢
各位听众，拜拜，
好，拜拜，拜拜，谢谢。
耶，好棒哦！
身体是老师啊，所以不要想太多，就是身体的经验帮助你的思想。